社会一个特征就是，那不同人有自己的自由，就是他或者是行事的原则，或者是他的信仰。那这样呢，在这种多元化的社会里面，如果我们在评论别的人或别的事的时候，那往往会听到的一个答复就是说，你不要去论断别人，就你可以有你的原则，我可以有我的原则。然后甚至有很多人，他们也会引用圣经上的话，然后特别是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一节是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那么用这句话来捍卫自己，是说你不应该去随便的去判断别人。那我想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一节这一句话，可能不只是说被引用最多的一句圣经，也是被误用最多的一节圣经了。那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一看，就马太福音第七章第1到5节，看一看主耶稣究竟是怎么样来教导我们。好，我们先一起把我们今天的经文来读一下。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可以翻到马太福音第七章，然后你也可以就看着前面的投影片。来，我们一起来读。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你自己眼中有良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好，我们一起先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神，孩子来到你的面前，恳求你的圣灵这个时候就在我们当中来运行。主，你释放你话语中的亮光，让我们众人可以领受从你那里来的真理，更是让我们学习在每一天的生活中，把你的真理来行在我们所说的一切话上，所做的一切事上。求你的圣灵来洁净我们。孩子，这样的感谢和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一节里，主耶稣很清楚地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那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说，那是不是这一节圣经在教导我们，我们不可以去做任何是非对错的一个判断呢？那像我看见很多很多弟兄姐妹都在摇头说，显然不是。因为我们要了解圣经的话，我们要把很多不同的经节放在一起来看，因为要解释圣经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以经来解经。我们可以再看几处其他地方的经文，然后再回头来看看马太福音第七章，这里主耶稣的意思到底是什么。那在马太福音第18章15到17节里面，然后圣经里有对我们如何处理弟兄之间纠纷的一个教导。这里面圣经上说，从第15节开始，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那这里圣经很明显要我们说，当弟兄得罪你的时候，告诉我们要遵循一个什么样的程序来指出他的错来。那如果我们要指出弟兄的错，那显然是要做一个判断。如果你不做判断的话，怎么会知道他是有错的？那这里面提到了是说，如果有弟兄做了错的事情，那你要去做判断。如果我们再看一处经文呢，甚至就在马太福音第七章，在我们今天刚刚读的经文后面，在15到16节里面，主耶稣也特别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来。这里主耶稣提醒我们要防备假先知，而且告诉我们是说，是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那你要认出这些假先知，那显然你也是要做一个判断，而且这个判断是凭着他们的果子来做。 那再看最后一处经文，在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一节，这里使徒约翰跟我们说，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那我们从我们刚刚读的这三处经文都来看，圣经里告诉我们，那对于其他弟兄做的错的事情我们要去做判断，那对于假先知我们要去做判断，对于属灵的事我们要去做判断。那把这几节经文跟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一节放在一起，那圣经是自相矛盾吗？是有的地方告诉我们说不要做判断，然后又有其他地方告诉我们要做判断吗？那圣经是不会自相矛盾，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些经文放在一起的话，可以看出来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一节里面，主耶稣对我们的教导并不是说泛指说我们一切的判断都不可以做，而是主耶稣告诉我们有一些特定的判断是我们所不应当做的。那究竟是哪些特定的判断是我们不应该做的呢？那我们在同样主耶稣在告诉我们说不要做判断，不要论断别人这个教导，在路加福音里面也有记载，如果我们一起看的话可能会更明白一些。在路加福音第六章三十七节里面，主耶稣是这样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这句跟马太福音里面几乎是一样。然后接下来他说，你们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所以我们从这里面可以看出来，因为这里主耶稣有更详细的一个描述，那么他跟我们讲说你不要论断别人，我们所需要避免的论断呢，就最主要是这种定罪的一个论断。然后我们在做判断的时候，我们需要还是有一颗饶恕的心，而不是有一颗定罪的心。所以这里面我们首先按照主耶稣的教导，我们最需要去避免去做的这一个论断呢，就是一个定罪的论断。因为我们都需要经常来提醒我们自己，就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那我们在看别人的时候，首先先要把自己放在这样一个罪人的一个地位上去。然后特别是我们需要注意到，就主耶稣在这里面做说你们不要去论断别人的时候，当时他有很强的一个针对性，因为在当时那一个时代就有很多这些很喜欢去论断别人的人。我们知道主耶稣一次又一次的有斥责这些法利赛人，因为这些法利赛人他们是非常非常的虔诚，而且很在乎遵守神的律法。那在他们守律法的同时呢，他们又会去看其他的人，如果看到其他人没有守律法或没有守全律法的时候，那么他们就会去论断别人，会去定别人的罪。那主耶稣这里面特别要提醒我们的，就是避免像法利赛人这样去用律法来定别人的罪，而且在定罪的同时又因为自己觉得我在这方面比你强，然后而来沾沾自喜。所以我们在避免说不要定罪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是说我们要除掉自己心里面一个骄傲的心，而且我们要很清楚地认识到，就是信仰和宗教是有一个本质的差别。我们不是因为我们遵循宗教上的教导，我们守宗教上的规条，然后我们因为自己有这样一个虔诚的行为，然后觉得我们自己有多了不起。我们要知道我们最需要的是从神那里来，从主耶稣基督那里来的这一份救恩，我们需要的是恩典。那既然我们已经从神那里领受了恩典，那我们在面临我们身边的人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有这样一个慈悲的心，有这样一颗饶恕的心。那我想要在论断别人的时候避免骄傲的心，我们可以从圣经上的一个例子来看。在路加福音第十八章九到十四节里面有记，主耶稣有讲了一个法利赛人和一个税吏他们两个人祷告的这一个例子。然后我可以给大家读一下，耶稣向着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 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那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可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我们可以看见，在主耶稣里所讲的这个例子里面，这个法利赛人虽然他到神的面前来祷告，那他祷告的内容完全是在夸耀他自己的行为，是说他做的有多么好，尤其是跟他身边的这一个税吏来比，因为在那一个时代里，税吏恐怕是在以色列人里最被人看不起的，因为他们是跟罗马帝国的人来合作，然后而且又去搜刮自己的同胞。然后而这一个税吏呢，因为他很清楚的可以看到自己是罪人的这一个身份，所以他到神的面前来的时候只是来寻求神的怜悯。然后这个时候主耶稣说，那这个税吏跟这个法利赛人比起来，那他倒是算为义了，而且跟我们讲说，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降为高，必升为高。所以这是我们很多人，我们真的是需要把这一个信息记在我们心里，让我们在做判断的时候要避免在我们心里有这样像法利赛人一样的骄傲在里面。然后因为很清楚圣经告诉我们，我们需要做判断，而且在我们看见这个世上有错的事情，有不公平的事的时候，那我们也有这个责任来做判断。但我们在做判断的时候需要警惕的，就是不要有这样一个法利赛人的心态，不要以为自以为义，觉得我们自己有这样的权柄，我们自己有这样的义。然后这是第一个，就是我们不可做定罪的论断的时候，就不要有这样一个骄傲的心在里面。那我们在不要去做定罪的论断的时候，另外一个需要注意的就是，我们不能把我们自己摆在神的地位上，因为神是全知全能的，但我们不是，所以我们看事情的时候往往都会有片面的地方，就我们不了解所有的事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日本很著名的一个影片叫《罗生门》，罗生门里面就特意讲到，你想同样的一件事情，那几个不同的当事人他们在描述起来，描述的结果是完全不一样。我想我们在看事情也是这样，就是我们都有我们自己片面的这一个视角，所以我们不是对所有的事实都了解。然后尤其不只是对事情是这样，对人也是这样，我们不了解其他人的背景，不了解其他人的苦处，所以如果我们就妄下断言的话，那有很多时候会是错的。然后美国的这个喜剧演员Steve Martin 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就翻成中文大概是这个意思，是说不要论断人，除非你先穿上他的鞋走一里路，说然后呢你就离他有一里远，而且你还有他的鞋。但他后一半这个是笑话，但他前面这个其实有很多的道理在里面，就是说我们不一定去明白其他人所经历的。因为我想如果你是从基督徒的家庭里面出来的话，那你对非基督徒家庭人出来他的这个背景就不一定很了解。如果你是从一个完整的家庭里出来，那一个从破碎家庭里出来他所经历在很多事情上的这些苦处我们是看不到的。那所以在我们看见别人做了什么事情的时候，那往往需要有这样一颗理解的心去想说他为什么会去这样做，也许他有他的理由，也许他有他的苦处，当然他的这些理由和苦处不一定说最终可以说让他这样做把他做的错的事情变成是对的，但起码我们可以明白说他是什么样的因素导致他这样去做，那样我们要去帮助他的时候也会容易一些。那我再给大家举一个用一个故事来做例子。 就有一个父亲，他看见他3岁的一个女儿，就快到圣诞节的时候，看到他为了包一个盒子，浪费掉了整整一卷包装纸。然后因为他们家里面经济也不是很宽裕，所以这个父亲就很生气，就把这个女儿教训了一通，是说你要包盒子，你可以找我们来帮嘛，干嘛你自己去弄？结果把所有这些好好的包装纸都浪费掉了。然后当然教训完孩子，结果后来发现这孩子把这个盒子放到圣诞树底下，然后到圣诞节的时候，这孩子就把这个盒子拿过来给他的父亲，就是这个是他为父亲预备的这样一个礼物。然后当时父亲收到这个礼物，他就很懊悔，说我前几天为什么对女儿这么凶。然后呢，他打开之后又发现这个盒子是空的，所以这个时候这火就又上来了，然后又教训这个孩子，然后跟他说，你送人礼物，你这盒子里面要有东西啊，就是你不能是送一个空盒子。然后这时候这女儿跟他说爸爸，这个盒子不是空的，说我在里面装了很多个吻，全是给你的。然后我想用这个例子就是跟大家讲，是说如果我们很多时候在不了解事情的背景的时候，不了解其他人的背景的时候，那你就直接去妄下断言，不只是说有很多时候我们做的结论是错的，而且呢，我们可能会错过我们生命中一些最美好的一些瞬间。所以希望我们都可以有这样一份敏感的心，让我们在判断之前先要认识到，是说我们不是神，我们不了解所有的事情，然后我们没有这样一份权柄。所以就像撒母耳记上16:7里面说的，说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然后因为我们没有神的能力，那我们看不到人的内心，所以我们在判断的时候，虽然我们可以按照圣经的原则来对事情来做判断，但我们最需要避免的就是随随便便去判断其他人做事情的动机，去想说他一定是为了他自己的私利来做什么什么事情，或者说他是为了对付我来做什么事情。那所有这些想法不只是说对我们弟兄姐妹之间的合一很有伤害，如果我们经常这样去想的话，那我们在外邦人面前也没有办法去为神做这样做一个美好的见证。然后我想在英文里面也有一个俗语是说，如果你是一个锤子的话，那你看什么事情都觉得是像钉子一样。然后这就是说我们在看事情的时候，往往都是由我们受我们自己的偏见所左右。那如果我们带着我们的偏见，然后去随便去揣测其他人心里怎么想的话，那经常是会有错在里面。然后这一点呢，我想在我们弟兄姐妹之间的相处是尤其重要。那在哥林多前书13里面，就保罗有一段非常精彩关于爱的一个论述，我想大家对这段经文也都非常熟悉，就是我们经常唱的那个爱的真谛。然后这里面13:7里面，保罗特别是说，那我们在爱的时候要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那这里我特别想强调的就是这个凡事相信，就我想凡事相信不是说我们别人说什么我们都信，但我想这里很重要的一点，它所包含的，我们要相信我们弟兄姐妹他们心里面有圣灵的工作，我们要相信他们做很多很多事情都是出于善意而不是出于恶意。就如果我们去怀疑别人心里的恶意的话，那这个怀疑的种子就会导致我们当中很难有灵里面的沟通，那我们在教会里面也很难有从神来的合一。而且说到这一个相信，归根结底我们不是说要去相信其他的弟兄姐妹，归根结底我们要相信神的恩典，要相信神的工作，神会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来工作，会来维持我们。所以即使是有弟兄姐妹有犯错的时候，那神会在他心里工作，会提醒他。所以我们有很多时候需要做的事情，不是我们去随便下断言，而是我们要 有耐心来等待神的工作，然后而且是在神里面，这样我们彼此原谅也比较容易，也可以维持来在主里的合一。然后那归根结底就是在我们不把自己放在神的地位上，就是要认识到说真正可以判断的这一个权柄完全是在神的手里。就像雅各书第四章十一十二节里面所讲的，说弟兄们，你们不可彼此批评，人若批评弟兄，论断弟兄，就是批评律法，论断律法。你若论断律法，就不是遵行律法，乃是判断人的。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就是那能救人也能灭人的。你是谁，竟敢论断人呢？竟敢论断别人呢？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最终有定罪的这一个权柄的就是神自己。那所以我们一定要避免，就是我们在做判断的时候不可以有这样一份定罪的心，而相反要有饶恕的心。那我想这才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一节里面说你们不要论断别人，他所真正要警告我们不要去做的论断，就是不要去做这样一个定罪的论断。那我们在不做定罪的论断的时候呢，另外一个需要注意的，就是在我们在论断的时候不要自以为意。然后我们在刚刚读的马太福音第二章第七章第二到三节里面，主耶稣说，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当我们在论断别人的时候，就往往是说我们看别人的标准和我们看自己的标准会很不一样。然后所以如果我们用不同的标准去来衡量别人和衡量自己的时候，往往都是对别人的标准比较高，然后对自己的标准却比较低。这样的话，那主耶稣讲是说，你们怎样论断别人，也必怎样被论断。然后又说，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然后这个呢，你既可以从比较属世的角度去理解，因为我们在很多俗语里面也有这样说，在比如像英文里面有特别讲叫做 chickens come home to roost， 就说你做什么事情去做给别人，然后往往这件事情会转回来，然后同样的标准又会加到你自己的身上去。然后另外呢，我想有更深的意义在这里面，是说那我们用什么标准去论断别人的时候，那当有一天我们到神的面前，那神也会拿出这些标准来衡量我们自己。当然这个意思不是说神不用他公义的标准，神用我们这些不完美的标准，而是说当我们没有这样一颗饶恕的心的时候，那这体现出来我们没有真正了解和接受那神所赐给我们的救恩，神所给我们的饶恕。那这一点是神要来定我们罪的地方。然后我从这个角度呢，其实更重要的是说，我们从一个积极的角度去理解这一点，就是说当我们能够有饶恕的心去看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有饶恕的心去看我们身边人的时候，那我们可以更深的体会到我们从神那里领受到了多少饶恕。那这个时候我们更可以进入到这一个蒙神怜悯蒙神饶恕的这一个喜乐里面。那这样一种心态也正是主耶稣在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就是的主导文里面主耶稣特别提到是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我觉得这个祷告就是要带领我们众人进入到这样一个境界里面去，让我们知道那我们每一个人都欠了神的债，而神免了我们的债，那我们要有同样的心态去饶恕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然后说到这个不要自以为意，就人往往看得见别人的罪却看不见自己的罪。然后我想用另外一个旧约里面的例子来跟大家讲一下。那大卫 是旧约里面一个英雄人物，而且圣经里面特意讲说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可是就连大卫他也有犯罪的时候，在撒母耳记下第十章、十一章里面有记载到说大卫他所犯罪的情况。那个时候以色列人正在跟外邦人在打仗，可是呢，大卫他作为以色列的王，他没有身先士卒，没有在战场上，他是还是在宫殿里面，而且在宫殿里面呢，就是他又是就一觉睡到下午，起来在宫门上在走的时候，结果就看见有一个妇人在沐浴，然后这个时候他就看到了这个拔示巴，而且看到是说他容貌甚美，然后接下来呢，就大卫跟拔示巴有犯了这个奸淫的罪，然后后来知道拔示巴怀孕了，所以大卫为了掩盖自己的这一个罪，那怎么办？因为那个时候拔示巴的先生乌利亚是正在前线打仗，所以他就把这个乌利亚给招回来，然后跟他随随便便说了几句话，然后就说你回家去休息吧。结果没想到这个乌利亚是一个非常忠诚的一个战士，他却说哦，这个时候我的元帅我的战友他们都在战场上住在野外，我怎么可以一个人就回到家里去住呢？结果他就在宫门口就睡。那大卫一看，哎，这他晚上没回去怎么办呢？那第二天招来就说，那这次我把他灌醉了，也许他喝醉了就回去了。结果没想到这乌利亚即使是喝醉了酒还是没回去，还是在外面睡。那大卫没有别的办法了，他就把乌利亚就送回去，而且让他带一封信给元帅约押。这个信里面就是说让约押借着这个敌人的手来把乌利亚杀掉。然后结果就是在接下来一个攻城的这个战斗的时候，那约押把乌利亚派到前面去，其他人撤回来，那乌利亚被城上的人用箭射死了。然后约押就把这件事情告诉大卫。然后在撒母耳记下十一章第二十七节里面，就圣经特别记载说大卫所行的这事耶和华甚不喜悦。那在这件事情之后呢，那神是差遣先知拿单去来指出大卫的错误来。那拿单去见大卫的时候没有直接跟大卫讲是说你做了什么错的事情，相反拿单是给大卫讲了一个故事。他说在城里面有两个人，一个富人一个穷人，然后这个富人他家里面有许多牛群羊群，然后这个穷人呢家里只有一只小母羊羔，而且这个穷人非常非常爱这个羊羔，就带他跟带自己的儿女一样。然后这个富人家里来了客人，这个富人舍不得杀自己的牛羊，然后就把这个穷人的这个羊羔给取过来，然后用它来待客。然后把这个故事讲给大卫听的时候，大卫听完当时就火冒三丈，他对拿单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行这事的人该死，说他必偿还羊羔四倍，因为他行这事没有连续的心。那大卫这样说完之后，拿单怎么说呢？拿单说，你就是那人。所以你想，就大卫在他行了所有犯了这些罪之后，听了这个故事，那立刻就能指出来，那这个故事里面这个妇人做的不对。我想有很多时候我们也都是这样，在你做这些是非的判断的时候，当这个事情发生在别人身上，我们很清楚的时候就可以看出来说这件事情做的不对，但是我们却没有意识到在我们做这样判断的时候，我们自己也有犯同样的罪，然后我们自己也有同样的错误。那如果我们不先警示我们自己的话，不用我们去判断别人的标准，先来衡量我们自己，先来反省我们自己的生活的话，那我们就会是跟在听故事的时候这个大卫是一样。那我们能看得出来别人身上有哪些罪，却没有看到说我们自己其实是有更大的罪。当然当大卫他认识到他这个罪了之后，那大卫有写下很著名的这诗篇五十一篇，那这里面他有特意讲说，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连续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 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神啊，你是拯救我的神，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公义。然后又讲到说，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西安，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那时你必喜爱公义的祭和燔祭，并全身的燔祭，那时人必将公牛献在你的坛上。我们从大卫的这个在诗篇里这个祷告上，我们可以看到，那大卫他真正认识到自己的罪之后，真正明白神可以赦免他的罪之后，可以看到他的心意是什么样，而且可以看到，那我们在真正可以蒙神喜悦的蒙神赦免的时候，我们可以进到一个有盼望的喜乐里面去。那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也都需要的，就是像大卫这里面所讲的这样一个忧伤的灵，忧伤痛悔的心，让我们因着我们自己的罪可以先到神的面前来。当我们来领受神的赦免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有同样的饶恕的心去来对待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那主耶稣在第七章第四节和第五节的时候，又特别讲到是说，当我们看不见我们自己的罪而去定别人罪的时候，那他称说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就说当我们有苛刻和自以为意的态度的时候，那我们就往往会陷入到这样一个假冒为善的境地。那主耶稣在这里面举的这个例子，其实你想一下，是一个很幽默的一个例子，因为他讲是说，你自己眼中有良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那你去设想说，一个人如果真的是他眼睛里有这样良木伸出来的话，如果他试着去拿出其他人眼中的刺，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那他随便动一下，那另外一个人必须要躲嘛，不然的话，这个他自己眼睛里的良木就会打到别人。当然说，弟兄眼中有刺，这个刺不是不需要被拿出来。然后，但问题是说，当我们自己眼睛里面有良木的时候，那我们是没有这个能力去帮他把这个刺拿出来。然后不只是说，我们眼睛里的良木会让我们看不清楚别人，而且正相反，而且我们眼睛里的良木会让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反而会去伤害到别人，然后这个时候有很多时候会起到相反的效果。所以很重要的一点是说，我们在论断之前必须先省察我们自己，看我们自己身上有哪些罪，有哪些过犯，这样我们到神的面前来认我们自己的罪。当我们可以真正进入到这个赦免的境地里面去的时候，那我们这个时候才有能力，当我们去的拿掉我们自己眼睛里的良木，这个时候我们才有能力可以看得清楚，而且也可以真正来帮助我们身边的弟兄，来帮助他们把眼中的刺拿出来。就当我们在看不清楚自己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同样的事情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会觉得无所谓，在别人身上就觉得这是一个罪。那对于这一个呢，就是英国的哲学家罗素，他也有一个比较形象的一个概括。当然罗素他不是基督徒，而且他还写了很著名的一本书，是说我为什么不是一个基督徒。然后但是他这一句话里面确实有一些道理。他很简单的一句话，他说我很坚定，你太固执，然后他纯粹是个老顽固，然后我重新考虑了，然后你改主意了，他这不是自食其言吗？就是你可以看出来，就同样的行为当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的时候，我们往往是可以以很宽容的态度去看待，但发生在别人的身上的时候，那我们就用不同的标准、不同的原则去定性。那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去避免的事情。那所以如果我们再回想来看的话，那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一到五节里面教导我们，首先需要避免的是要不要去做定罪的论断， 然后其次呢，那我们要警惕我们自己，就不要陷入到这一个假冒为善的地步，不要在做判断的时候有这样一份自以为意的态度。那我们在判断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呢？那我想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们在判断的时候一定是要在真理和爱的基础上去做判断。那这个真理的基础最重要的就是神的话，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里面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我们在做判断的时候，不能靠我们自己的喜好，靠我们自己的偏见去做判断，而是一定要回到神的话上面来，用神的话来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那我们要用神的话来做判断的话，那首先我们要了解神的话才可以。那这又回到是说，我们基督徒生活里面很重要的，那我们要读经、要祷告。一是说我们要有神的话在我们心里，二是说我们要从神那里来求圣灵的启示，让我们可以真正明白圣经的话。那这样我们才可以用神的话来帮助我们做正确的判断。那另外一点呢，就是做神的话来判断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有一个谦卑虚己的态度。然后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前一段时间曾经查过的以弗所书，以弗所书里面有专门关于夫妻关系的教导，然后这里面对妻子讲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那对丈夫讲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那如果我们夫妻之间在有争议的时候，我们都用神的话，那如果妻子指着这个对丈夫的这一节里是说，哦，你没有像主一样来爱我，如果丈夫指着妻子用这里面神对妻子的这句话说，你没有顺服我，那虽然两个人都是用神的话，但这样争来争去也争不出什么结果来。然后我想我们在用神的话的时候，还是首先要把这样一个神的话加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所以就像主耶稣说，你用什么凉气凉给别人，也用什么凉气凉给你。所以我们先要用神的话来检讨我们自己，而且有这样一份谦卑的心，这个时候我们才可以来彼此来帮助。然后另外就是我们在判断的时候，除了是要在真理上，还要有这样一个爱心，然后就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要用爱心来说诚实话。然后在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一节里面，保罗也这样说，说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所以这一个爱心、温柔的心很重要。就是我们在判断别人的时候，我们最重要的一点不是说就要定性，最重要的一点是说我们是要帮助挽回其他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在说话的时候，那也都是要有这样一个最终的目的在心里面。所以这样我们才可以，即使是帮助用神的话来帮助别人的时候，那我们可以彼此来建造，而且不是说我比你强，而是说我们可以一起来在神里面做更好的追求。那好，我们讲刚才所有讲的这些都是根据主耶稣他所给我们的教导，告诉我们什么样的论断不可以做，在我们做判断的时候要有什么样的态度。那我们更可以从主耶稣他所做的事情上，我们可以看出来他是怎么样来做判断。那我想最有名的一个例子，应该就是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到十一节里所记载的这一个关于行淫的妇人。那当时有所有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抓了一个行淫的妇人带到主耶稣的面前来，那说这个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住的，那按照这个摩西的律法，就是他是有罪，这是没有什么可说的。然后就问 耶稣说要怎么样来处理他。然后当然这里面耶稣说当时在只是在地上画字，然后没有回答他们，然后他们不断地问，那后来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然后耶稣说了这话之后，那所有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退出去了。然后后来然后耶稣起来又直接问这个妇人说，那些人在哪里？说没有人定你的罪吗？然后这个妇人说，主啊，没有。然后这个时候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然后我们可以看出来，耶稣在这里面他没有对这个妇人说，哦，你做的不是罪，没有关系。就是耶稣在看到人犯罪的时候还是要指出来这是罪，但耶稣跟这个妇人最后讲的是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所以这是我们从主耶稣所行的这一个样子上就可以看出来，我们在跟弟兄姐妹在讲的时候，那这样一份慈悲的心实在是最重要的。就我们在讲的时候一定是说有赦免在前面，然后这样我们彼此改正的时候才会容易一些，然后我们也可以在维持在主里面的合一。那最后呢，我想再跟大家分享一点，就是在我们不要去做论断别人的时候，有一在一种特别环境底下的一个应用，就是说如果我们被其他的弟兄姐妹来批评和改正的时候，那我们要有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因为其实如果按照我们的本性的话，人最自然的一个反应就是当我们被别人批评被别人判断的时候，我们一般最自然的一个反应就是我们去判断回去。我们可能在给自己找借口的时候，我们会去想说，哦，那你做的还不如我呢，然后我们会去想说，你为什么要这么说，你是不是就对我有什么意见所以才这么说。然后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去想是说，哦，你不了解我，那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别人有对我不好的地方，或者是有各种各样的理由和借口。所有这些那都不是主耶稣所喜悦我们有的一个态度。然后尤其是当别人一批评我们，我们就想要为自己来辩解的时候，然后圣奥古斯丁就把这种心态他也把它称作是一个私欲。而且他在祷告的时候特别提到说，主啊，拯救我脱离这总要证明自己为义的这一个私欲。因为这实在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容易陷入的一个境地，就是当别人批评我们的时候，那我们立刻会想要保护我们自己，而很少会想到是说，哦，我们相信我们弟兄姐妹在指出我们错的时候他是出于善意，那这个时候我应该做的不是去评判他评判我的这一个心，我们需要想的是，那我们到神的面前来去反省我们自己，说我是不是有什么做错的地方。那我想在这一方面我们还是要回到主耶稣基督他所彰显出来给我们的这样一个榜样。所以我想给大家读一下我们上一个星期领圣餐的时候我们读到过的以赛亚书第53章4到7节。这里面在提到，这里都是在指主耶稣基督，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所以这里面圣经告诉我们，那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那我们都应该得到神的审判。那主耶稣基督他本来是有神的形象，但是他却降世为人，把自己把我们的罪承担在他的身上， 而且不只是说来代替我们接受神的审判，而且他在这个世上的时候也去接受了这个世人对他这个不公正的这样一个审判。那我们今天作为已经从主耶稣基督那里领受到救恩的人来说，那我们就应该是有努力去有同样像主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心态，让我们即使是被误解的时候，那我们也可以来效法主耶稣的榜样。所以我们凡事所需要做的，不只是要避免我们用定罪的心态去定别人的罪，要避免我们在论断别人的时候有这样一份自以为意的这样的心，更重要的是我们在被别人批评的时候，我们也要有这样一颗像主耶稣基督一样谦卑的心，顺服的心。然后所以把这几点都综合在一起，我想我们前一段时间在查的如果大家有参加小组查经的话，我们在查经的时候会看到里面有很多信息都是讲到教会的合一。那我想我们要维持教会里面的合一，那我们有什么样的心态去看别人，我们做什么样的判断，做什么样的论断，那这对于维持教会的合一都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我们真的是一方面要避免用苛刻和定罪的态度去判断别人，那另外也要有坦然的心，就是在接受弟兄姐妹的批评的时候，我们可以效法主耶稣基督的榜样，然后而且是我们在所有的言行上都是真正是在主耶稣基督的真理和恩典上一同来长进。所以我们一方面是要活在神的真理里面，要努力去过圣洁的生活，然后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在我们领受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对弟兄姐妹之间也要有这样一份恩典，这样一份恩典的心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所以归根结底，我们是让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上慢慢成长起来，让我们都可以以基督的心为心。那这样我们在判断别人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少一点定罪，然后多一些爱心，然后我们也可以一起在教会里面来合一的来追求神，那在教会外面也可以更好的为主耶稣基督来做见证。那如果真正有主耶稣基督的心在我们里面的时候，那我们就比较容易谦卑下来，然后我们也比较容易有来顺服的心，然后也可以努力向前，然后还可以在神的里面可以有这样一个恒久的忍耐。但我刚才在想把这几个，我是在想福山弟兄上个星期讲的这一个 hope， 我再把这四点都对上去。我想我们所有这些主日的信息最终都是要把我们大家带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来，真正是让基督的生命可以彰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里面。好，我们大家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神，孩子来到你的面前，实在是感谢主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救恩。主，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然而主耶稣基督却承担了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因着他的宝血让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让我们每一个人的真的是你不纪念我们的罪，把我们从罪的死亡当中拯救出来，让我们可以成为你的儿女。主，恳求你让我们不忘记你所赐给我们的恩典，而是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中都来效法主耶稣基督的样式。主，让我们彼此可以来用基督的爱 来彼此相爱，让我们一同来建立和你心意的教会，来建立主耶稣基督的身体。孩子，这样的感谢和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好，非常感谢神通过曾涛弟兄给我们带来这份精彩的信息。然后我们不要论断人，然后我们在我们生活中如果也被别人论断，我们也不用去 再去返回。我们要真的是时时刻刻记得我们有主耶稣基督的救恩跟我们在一起，我们时时刻刻都要转眼仰望耶稣，定睛在他十字架上。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回应诗歌，当转眼仰望耶稣。你心里是否烦恼困苦，不见亮光，黑暗漫步，仰望主耶稣救的光明，你生命更活泼丰盛。当转眼仰望耶稣，定睛在他奇妙慈容，在救主荣耀恩典大光中，世俗事必要显为虚空，主已从死亡进入永生，我们随主同享生命，我们不再被罪圈困局，因靠主义得胜有余。当转眼仰望耶稣，定睛在他奇妙慈容，在救主荣耀恩典大光中，世俗事必要显为虚空，救主的应许永不改变，信靠他万事蒙恩典，快去将他全备的救恩传给濒临死亡世人。当转眼仰望耶稣，定睛在他奇妙慈容，在救主荣耀恩典大光中，世俗事必要显为虚空，